好，第一个把新约圣经归入正典的是谁？想一想，我来翻。第一个把新约圣经，那个旧约圣经当然了，他们先知书，他们这犹太人，雅各、彼得、约翰早就不知道了。但是第一个把这个新约圣经归入正典的是谁？把保罗的圣经归入圣典，正典的是谁？很有意思。
把保罗的圣经归入正典。
对，是的，第一个把保罗圣经归入正典的是谁？都知道啊，一时想不起来，不要他讲，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讲嘛，都忘记了，所以这个回去他听不明白。是啊，第一个把圣经归入正典的，跟旧约圣经平起平坐的，就是彼得，而且是他临死的时候他讲的话，你特别要注意，非常重要的话，就写在彼得后书，我念给你们听。好，你注意啊、哦，你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圣经怎么说？我念给你们听啊、哦，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先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不是，神的能已经将这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然后呢，到了第十二节，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来念。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这些虔诚、这些生命的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那就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前常纪念这事。你好，常纪念哪些事？那就是关于虔诚，神所赐给我们关于生命和虔诚的事，哈，关于这些事。好，然后呢，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些，像这些话都记载在四福音里面。所以呢，这里讲一句话，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力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纪念这些事就是纪念神借着他的仆人们所写的关于这些生命跟虔诚的事，常常纪念这些事，那就是要你们怎么样好好的去读什么，读圣经，读神的话。这个还不要紧，到了最后彼得要写完了，啊，特别他讲到第，这是我们很熟的哈，你看啊，他把它列入经典，那就是第十六节，第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啊，十五节，我们从十五节念，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讲的是虔诚的事啊，生命的事。好，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你知道强解保罗的书信，像强解其他的经书，这经书当然就指的旧约的
旧约的经书啊，所以他是，所以彼得他认为怎么样？保罗的经书，保罗所写的书信，跟旧约先知是怎么并列的？
因为保罗自己也说，他这一切都是从启示来的，是神给他的，
是神从神启示来的。他带着很大的权柄能力，他说什么？
他说若有人所传的跟我所传的不同，他应该受咒诅。神设立他做什么？为了辨明，来辨明正是正非。所以你看彼得还能为他做见证，他是，所以我说他是第一个把保罗书信怎么样列入经典，告诉我们跟其他的经书一样，你不要强解其他的经书，强解这个保罗的经书。就是，所以啊，彼得都能够为保罗做这样的见证，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神怎么救了保罗，神也实在是要怎么样救我们。神怎么样救了保罗，他所以神用他来证明这个福音。那彼得非常的聪明，很能印证啊，所以这使徒们就这样来印证。那所以他特别提到。到最后要结束的特别提到他离世以前，是其他的书信你们要看要读，但是保罗的书信跟其他的经书那的分量是一样。当然了，我们后来读了就晓得，那新约的执事比旧约的执事那差太大。你看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旧约的执事跟新约的执事那差太多了。那意思就是说，新约的执事比旧约的执事荣耀的太多了，真是荣耀的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帮你复习一下，其实都是讲过的，我们来分辨使徒们的信息。那这个对我就觉得非常重要，这不需要，那有了这些认识以后啊，不需要争辩了，你就知道今天为什么2000年来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息上好像有这样的落差，因为使徒们本身他就有落差嘛，每卷书你就看见他就有落差嘛，所以没有什么好争辩，也不需要争辩。那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蒙恩奔跑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往哪里去，你不应该停止在哪一个点上啊，你应该往哪里去，就很容易了啊，就很容易了。那我们呢，第一个我们就先讲到路加，因为他在圣经里面有特别交代他这些话怎么来的，我们下面我们复习一下哈。路加啊，照他的写法你就知道他跟马太跟马可是就是很类似的，一样的啊。怎么一样呢？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怎么样？路加福音一章二节三节，一边来。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好，这就讲到路加，他开始第一卷书他写的是路加福音，那他就啊讲到这些事。后来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他又重新又交代了一次，好，这不提了。我们现在看他这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他说有好些人提笔著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可见这个提笔著书他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就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什么？在时空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所以呢，因为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所以这些事呢，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好，从头考来考察，所以就定义按照次序来写给你们。所以这个路加一开始就写的就这样盯我们，那他是从头都详细考察了，而且呢他是按着次序来写的，
按照秩序，所以这个圣经编排的秩序哈，这个主耶稣在地上说话行事的秩序，其实就根基督教，就是根基督教，因为他教导很清楚，他是照着秩序写的，而且从头详细考察，连那个施洗约翰这个开路的，他都把他查出来了。这个马太他没有讲这些事情，哦，他从头就是开始重新详细的考察。好，那既是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成就的事，当然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事，他都详细考察，所以他这些考察那很清楚，那都是在时空中考察而来的。那马太马可呢也都在这个原则里面，因为他们都写了耶稣在世上的事迹啊，成为一个历史的事迹啊，是历史的事迹啊，就是他们查考啊，他考察族谱啦，为什么像马太他考察马太啊路加啊，他考察族谱就为了印证什么先知的预言嘛，讲到大卫的后裔嘛，哦，所以那这个考察很有意思，他们考察他们也有当的不同，所以我们这里呢列的经文主要的关键经文，把那个你看马太跟路加光对耶稣的降生这几个使徒意见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看法层面都不一样，这就非常典型的啊，我们分辨他们的信息来由非常典型。好，你看吧，我们看这个路加啊，我们用耶稣的降生为例子哈，跟那路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二十三节哈，三十一节，本来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好，这里讲到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卫他是传给谁？传给拿单。这是路加哦，路加说啊。好，这一传到了二十三节，预备来。耶稣开口传道，年纪约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他因为路加是倒着写。写族谱道的节，所以搞成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在后面，那道的写嘛，所以他说耶稣好，他就讲到耶稣开头传道年纪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奇妙哦，这两个那马太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第一章哈，哦，这第几节漏掉了，对不起。马太第一章，好，来我们看一下耶西有没有？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王的车生所罗门，所以这个马太他大卫是生谁？生谁？这很清楚啊，对，对不对？大卫生了所罗门，对不对？所以他是从所罗门王这个系列来的，对不对？路加呢？大卫生谁？拿单，所以他是从哪一个系列来的？从拿单这个族谱，这个家谱啊，这个家系来的啊，所以大概好多儿子嘛啊，所罗门王他是做王。那因为马太一直有负担，他要证实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然后呢他要讲到他是王的后裔，他是王的后裔，所以就从所罗门王这条线来，因为他证实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王的后裔。哦，那路加就不是，路加他就说他是从大卫的儿子拿单来，有没有？从拿单来，他来证实他成为人子啊，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所以他成为人，他主要重点是讲到他成为人。那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好了，这个马太啊，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来，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好，那雅各他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基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哦，这个，所以这个雅各生约瑟，前面那里说那个路加说啊，路加说谁啊？约瑟是谁的儿子？西里有没有？没有。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对不对？路加福音有没有？路加二章二三节，马太说什么？啊，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好，这个问题就很大。那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应该要知道，那个这里讲到的，这里两个一比较，你就知道两个不一样的戏，因为从那个从拉班下来跟从所罗门王下来不会一样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大卫以后，因为从那个马太跟路加两个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到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一样的，大卫以后才分开来。马太是记载大卫生所罗门，那由所罗门这个家记下来，就是马太。那所讲的是王的家谱，为了证实耶稣是王的后代，耶稣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马太他当然考察得到这个家谱来印来啊、来表明说应验了历代先知后的预言啊、哦。那这是一个，这是马太。那当时我们知道，你看那个马太这些家谱的时候呢，他一直维持着三个十四代，三代的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这个七啊，十四就是两个七啊，都是用预表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呢，用三个十四代，一个啊，三个十四代来讲，那实际上这三个十四代最差根本不是，因为经过了裁剪加减呐、啊，像亚哈跟耶洗别所生的亚哈谢啦，这个约阿斯、亚玛谢这几个王就不提，他就把它删掉。因为亚哈很坏，亚哈跟耶洗别，这三个删掉，所以凑的十四代。然后呢，有这是删减的部分，还有一个，所以他直接从约兰就跳到这个乌西亚的，哦，那所以这个中间就删掉了。那这个到了这个第二段呢，这耶哥尼亚他就多算了一次，为了凑十四代多算了一次，所以这个在时空的东西啊，我就觉得说那也是很麻烦，他们为了凑十四代，那来讲到这个他是怎么样从所罗门王下来，怎么是王的后代。那路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路加的这完全就完全写下来了，完全写下来，他拿单下来。然后那这个因为两个族系不一样，所以路加他是从大卫的儿子拿单下来，为了见证他是成为人的。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哦，耶稣他这里他不是约瑟生的，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后代？你都知道这个很奇怪，是不是？你觉得好像这文字上不踏实。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雅各生的这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这里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身为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那既是从玛利亚生的，他就不是从约瑟生的。那你这样子，那你这个怎么会搞到是？怎么会弄到约瑟身上去呢？是不是雅各生约瑟嘛？那是那约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好，那身为耶稣基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不是从约瑟生的。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从，当然不是从约瑟生的，耶稣哪里从约瑟生的？所以呢，那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玛利亚跟约瑟有婚姻关系嘛，是不是？玛利亚跟约瑟有婚姻关系，而耶稣呢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约瑟在家谱里面就能够，你就可以成立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了。因为约瑟，为什么？因为玛利亚跟约瑟有婚姻关系嘛，那耶稣是玛利亚生的，所以就把这个家谱怎么样，成为耶稣的家谱。哎，是这样子来的哦，要搞清楚，因为有一个婚姻关系在里面哦，所以他是传到约瑟，基督传到约瑟就怎么不传了，写不下去了。好，那这是马太的说法。那路加呢？路加他就干脆从哪里？从玛利亚讲。他传下来什么？他就传到玛利亚。要注意哦，他是传到玛利亚，因为他玛利亚生的。好，你看三章二十三节啊，这个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因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底的儿子，所以他这个西底的，所以他呢，约瑟是西底的儿子，西底生了约瑟，所以他这里提到，因人看来约瑟生了耶稣，是不是？因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底的儿子。要注意哦，不是哦，一人看来耶稣是西底的儿子，那耶稣生了耶稣，怎么生了？这里特别提到啊，一人看来是依着律法，依着婚姻的关系来说的，这讲到一人看来是依着律法上，依着一人看来是依着婚姻上的关系。这个儿子实际上什么？耶稣，但是他是约瑟的儿子。实际上是约瑟是西底的儿子，实际上那个约瑟是西底的儿子是一人看来，那实际上约瑟这个儿子是指的什么？这儿子指的女婿来说了，是女婿来说了，所以说他们说他是从玛利亚那个系列来的，所以他不是约瑟生的。那约瑟的族谱来说啊，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我们觉得很奇怪，而且三个十四代都有加减哈，然后说是从玛利亚生的，那玛利亚不过是承受神给他的托付，把耶稣生下来嘛，是不是？那所以他这个他是讲到女婿，注意啊，这个是儿子，其实是女婿，他是约瑟的女婿，那这里要注意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他从后面的。约瑟是西底的儿子，这儿子是指的女婿了。
约瑟是女婿啊，你
怎么讲？对，是女婿。对不起，我是说乱讲。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觉得就是说，他是从玛利亚这个系，那就可以才有玛利亚这个系列嘛。从他那女婿跟那儿子就是半子嘛，就是一样的。那所以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啊，路加是从玛利亚这个系列来的，是指着他女婿来说的。然后我们就。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乱掉了，一个是真正他的就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那好像两个都不是很妥帖了，不是很妥帖，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啊他就不提了，你就知道他就不提了，因为他是考察来的，所以一个是考察玛利亚这个系列，一个是考察这个约瑟这个系列，那考察半天，希伯来书干脆就不讲，他怎么讲呢？我们读一下哈，希伯来书七章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里提到他什么？他干脆讲到说耶稣是什么？他用麦基洗德做例子，你知道麦基洗德当时挪亚洪水时代怎么样，把这个族谱整个都弄乱掉了。整个都没有冲掉了，所以他就说用麦基洗德做一个影射影，他说麦基洗德怎么样？无父无母无祝福。那麦基洗德说无父无母无祝福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怎么样？无从查考起。所以即使这样的话怎么样，连麦基洗德这种情况呢都是这样子了，那神的儿子呢那更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提到说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这里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都干脆就讲到神的儿子了，无父无母无主父未查了，很有意思，这种启示来的。为什么他讲到生命，而马太跟路加是讲到肉身，是讲到肉身，所以因为那一种考察从司空里面来考察来的、哦、所以这一点你特别注意到。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所以希伯来书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就带着启示的味道。那老约翰更是这样了、啊、老约翰怎么样，他就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十四节，他就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怎么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里你特别注意到他就根本就不提，他讲到耶稣就是太初的道，太初的道哪有主，就完全从启示来看、哦、对不对？那就是他就不讲这个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受这个什么，他就很受这个摩西的影响，有没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讲太初有道？那摩西一开始就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神怎么说话，对不对？讲到起初，所以他就描写什么，描写在时空中怎么出现，然后他怎么在永远里面怎么进入什么，就在时空中怎么出现，站在时空立场看见他在永远里面怎么出现在时空，这是讲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是老约翰他的见证啊，他就是老约翰的见证。好，这是下次我们还会再讲。但现在我们要提到什么？提到保罗，保罗更不提这些，你读读看。好，这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预备来，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好，他说不必再来争辩的。他说怎么样，这个子孙变，这个不发明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信他看见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保罗怎么对待这件事情，你看加太书一章十二节，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念一下。好，预备来，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加太书他特别交代，他受一切都是什么，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既是直接从启示来的，所以他就三章十六节就说了这样的话，预备来，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就好了。他直接从什么，从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应许亚伯拉罕，就亚伯来讲他以为是以撒，但是神怎么样，神是应进去的是那一个子孙，这个应许是给那一个子孙的，那一个子孙就直接就指吗，就指的一个人就是什么，基督。好了，不必讲。所以你看哦，这个一个从直接从启示来的很清楚，就是越过这些时空的东西。好，那一个是从时空的肉来查考，所以在肉身的层面上来讲，一个是直接从生命来讲，生命来讲，那当然你这种启示你肉身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我的希伯来书，我的约翰，他就直接他就怎么样，他就讲出这些启示的话，因为他讲到里面的生命。那保罗就更简洁了，都中间整个越过了，不提了，不讲那么多了，因为神当初的时候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直接怎么样，就指向基督，不必提了。所以就是从启示来，就越过了那些族谱哈。但是要注意哦，族谱要怎么样，有它的功效，对不对？因为就是当时犹太人来讲，我们是不需要的。那但是就是他们的话，他们一直要查，这是大卫的后裔，不是应许大卫的后裔，是这样。所以就犹太人当时其实是有这个需要，有这个需要，所以他们查考嘛，所以他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嘛。就是保罗来讲，那我们这些外邦人讲不需要，我们不懂这些了，也不需要这些，所以直接就启示的话来带就好了。
就省了好多的事情。你知道要查这个，我花了好多的时间。你光那个家谱啊，还讲，对不对？你那讲都讲不清楚，还讲错、啊。这个从那怎么来，怎么安法呢？对不对？这查了好久啊，他这个这不简单。那几个王，我们以前背过都很容易忘记。好了，所以就说他直接，你看这多么好，这直接从启示看见，省了好多的问题，而且这几个王都不像话嘛，没有一个像话的嘛。最好的王，最好的王就大卫王了，大卫王都还犯了罪，你看那两次，这没有办法的。所以刚才保罗就直接就越过了，应许的那一天，实际上就应许的是指的是，是指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这很？因为那个。实际上圣经交代的很清楚嘛，你看那个撒母耳记，那当然整个王的系列都是错的，有没有？当时他们要设立王的时候，有没有？他们为什么设立王？他们要设立王，他们就是因为不要耶和华做王嘛，整个王都是错的嘛，那还讲这些王做什么？当时真是一蠢，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你还讲这些王，就传的根本不就不对的。这些王就是不要耶和华做王，所以当时那个撒母非常的难过，就告诉这个神，就安慰撒母说：“哎呀，他们不是拒绝你了，他们是拒绝我了。”神就这样告诉你，所以才不要，所以选出了扫罗王。从那以后开始，根本整个都是错的，整个王的系列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所以他不提了，没什么道理，他不提，整个越过了。所以他从亚伯拉罕直接越过，就说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好了，怎么简单呢？这是第一个，因为他是从查考来的，所以因为是考察来的，所以才这么麻烦，在时空里面去找、去兑现啊、去应验。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个路加他的负担是什么，神给他的托物是什么。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就不会产生问题啊。好，那因为他的负担不同，所以他讲的当然不一样。好，这我们特别注意。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17，这主耶稣交代他们的，预备来，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那传悔改赦罪的道，你要悔改赦罪，在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非常的熟悉了、啊。非常的熟悉，他们所能讲到的就是悔改啊，以前怎么样离弃的神，现在重新回转过来，回转吧，啊，对不对？那何必叫灭亡呢？就是新回转过来嘛，所以一直要他们回，所以悔改是怎么样得到赦罪嘛？所以他用羔羊用这些牲口去的血来赦罪，他、啊、那我们看见那到了主耶稣的时代，所以他们对这个非常的清楚啊。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他们就很容易接待，能够接受这些话。那所以这里你就很清楚了，既然他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你就要知道路加所写的都一定是在悔改赦罪的道的层面里面，这不必去质疑了，没有什么好怀疑了啊。他就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你不懂什么叫做悔改赦罪的道，那你就读路加嘛，你就读那个使徒行传嘛，这整个都是悔改赦罪的道嘛，哦，所以你就不会讲那怎么跟保罗的落差很大，是很大，我们后面就会提到。那所以他写这些的时候，因为他所写的都在悔改赦罪的道的层面里面，那无论他，所以他谈到使徒行传里面的人物。包括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所讲的话，也都只有摘录使悔改赦罪的到这个层面，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才老约翰才需要补上去，所以保罗啊，还为什么会可以跟他这落差会这么大？哦，这个原因你就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彼得的见证。那比如说他呢，这里完全是讲到使徒行传里面的啊。那彼得他讲了彼得的见证，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呢？啊，彼得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啊。彼得前书2:38，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你悔改，然后怎么样，罪得赦，是不是？悔改赦罪，悔改罪得赦啊，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哦，谢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OK， 然后呢，这所以这叫悔改赦罪啊。好，到了五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你看，做君王已经将耶稣基督怎么样高举了，让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一定把耶稣当作君王，把耶稣当作什么救主、哦、把耶稣当作 救主，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是不是？ 那有什么事情对的犯罪得罪神呢、啊、你就悔改嘛，悔改嘛，先转向神嘛，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都一直讲到这外邦人怎么样离弃偶像，怎么样归向真神嘛、哦、好，那讲到保罗的见证呢，也是一样，他提到保罗二十章第二十一节，本来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看到没有？这讲到向神悔改，然后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信靠他嘛，依靠他嘛，依赖他嘛，信赖他。那所以他不是讲到像，不是讲到得着他哦，所以这里就讲到，所以这里这句话是保罗讲的，但是当路加来摘取保罗所说的话的时候，也都在这个层面上。好，所以呢，耶路撒冷大会的记录跟保罗的带领，你看哈，那我们提到过了几遍了啊。那大会记录我们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为了受割，外邦人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要不要受割礼，这些事情他们一直在争论，一直在争论。因为得最主要的关键呢，在保罗来说就是得救不清楚，所以他还要回头去，还甚至于说不守割礼就不会得救。那真是很荒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从保罗信息，他如果坚持是去守割礼，就证明他根本没有得救嘛。因为割礼就是为了什么？承受应许用的嘛。那你今天若是真正得着了基督，承受了这个应许，你为什么还要去守割礼呢？可见你还会去守割礼，那说的人本身就没有得救嘛。哦，他才会去要还去抓这个应许嘛。哦，所以这里提到，那这开大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要不要守割礼，要不要啊、守律法，要不要受割礼，这些外邦人。那他们开会的过程，你看啊、哦，开会的过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跟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你看，这里提到什么？是神借着保罗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我们相信，当然呢，他这大会里面，他保罗巴拿巴讲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我们知道，但是他就用这个这么简单的路话把他带过去，对不对？那但是你知道，你传神迹奇事，外邦人会不会得救？不会得救，不会得救。不会得救，你只有传十架就会得救。传神迹其实只是开个路嘛，让人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很清楚嘛，当他记载的就是讲神迹，神迹其实就是作为嘛。那这是路加的记载，他对保罗所讲的话，他所能领会或者说他所负担，就是记得保罗所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他在外邦人中他怎么样传了十架救，外邦人怎么样真正有得救的事实证实在人的身上，这个都没有讲。所以特别他开始摘录这一点而已，就讲到他在外邦人当中行的神迹奇事。因为实际上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就是神的作为，就是讲到神迹奇事。好， 那最后呢，会议的结论就是十五节二十八节，那就是雅各，雅各这个是耶稣的肉身上的弟弟雅各，他起来做结论的，他起来做结论，哦，这个，那他来做结论，怎么做结论呢？大家尊重他哈。好，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八节十五章二十八节，一起来。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哦，你可以看到哈，这是当时这个会议的结论。会议的结论就叫他们不要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跟血，并勒死的牲畜跟奸淫，这几件事禁戒不犯就好了。哎，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味道就很好笑，实在是不晓得无从说起啊，我不晓得无从说起，真的无从说起，因为保罗真的无从怎么说呢？因为你看，知道为什么这吃鸡偶像是保罗给人的带领不会这样带领的？你就知道这雅各一直都是什么？一直律法的观念境界，他一直还带着律法的观念，以致他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实际上呢，他也一直带着律法的，一直还有一点延续着律法的观念。所以我一直要读这个，真是活活的神。我每次读那个保罗的书，我就觉得真是活活的神，他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他能够切得这么清楚，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从哪里来？如果没有活活的神，没有办法写出来的，他只能延续着旧约来嘛，这很正常嘛，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接头的，直接就切下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讲的是基督的福音，而且跟那个跟主的时代，在耶稣在地上的时代又不一样，重新开始。这个真是若不是出于神的启示，若不是一个活活的神在带领，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入这样的时代，根本不可能传这样的信息。所以他能够讲到因信称义，怎么样白白的把这神的义赐给我们，这些雅各他就一定要讲到因行为称义。那所以你看，所以他在律法，保罗讲的那种律法之下，不是听律法的称义，而是行律法的争议。所以雅各就说，你不是要听道，而且要怎么样，要行道。他就没有一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一带进真实就成为生命，成为生命就在生活中发显明出来，一直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他雅各还是一直有点还是带着这个律法的观念，一直禁戒怎么样，禁戒既有像之物。那实际上保罗他就不这么带领，保罗对那些祭偶像之物，他怎么说呢？他就告诉他们，偶像为什么祭偶像之物为什么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他告诉他们呢，这是为什么可以吃？因为其实都是神造的，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个不行啊，会让人家绊倒啊，对不对？那软弱的怎么样？看到你们吃偶像，那吃偶像的祭物，他们想起过去他们的拜拜的情况，好像落日他们过去那种情形，那良心不安了、啊。所以这不要吃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当你生命一转变的话，你就有祭邪的心，你自然不会去吃那个东西嘛。你有一个祭邪的心，然后不受这个影响嘛。比如说，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怎么会带着血跟勒死的牲畜？这过去他们很野蛮哦，真的，就像那个他们那个扫啊拿单的、啊。在旧约时代，他们就一直不愿意人家这么做，就什么把动物一杀了怎么样？他带着血就急着就吃着就烤了，就像我们现在是吃那个什么，满汉全席那个猴子的脑一样的，那个猴子把它掐住，放在桌子上面，然后就活活的把那个脑这样子，这个很野蛮，很残忍嘛。所以这里提到他带血的物，还有什么？还有奸淫。因为他不会在肉体里面，对不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就不里面就怎么样？他就里面有神的性情，他就有这个力量胜过罪，他不会有这个东西嘛。这个保罗带领不要，不是从外面要求他，你要求他没有用啊，你禁戒他还在里面呢、啊，是不是？所以
保罗对这些割礼跟守律法的问题，保罗从哪里解决？保罗就这里再传一次福音嘛，就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就是为了割礼跟那个割礼跟律法的问题嘛。好，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预备来。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是不是？他是为他们在受生产之苦，把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他们眼前，好让圣灵再受一次见证，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不是？是基督活在人里面，这生命一转换了怎么样？生命一转换了就怎么样？就不会去，就跟世人就分别出来嘛。从里面生命一转变，当然就外面生活就改变了。所以他不是用境界的观念，所以当时一直还啊，有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的这个境界的观念，这是第一个。那所以这个，所以那个你看《使徒行传》，他们怎么当时怎么传福音的，也是他们常常就把这些过去旧约的历史搬出来了，这个旧约的历史搬出来，然后讲到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宗怎么样悖逆神。来讲到你们也是一样悖逆神不悔改，就讲悔改是罪的道理。那史蒂凡要殉道的时候不是这么讲这样子吗？彼得站起来说话不是讲他们的历史吗？讲从他们历史来印证他们这些祖宗，这些祖宗这带下这个遗传都是不归向神的，都是背叛神的，用这个来讲到他们需要悔改归向神，都是讲这个。好，所以你看很清楚可以理解到，这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悔改赦罪的，使徒行传所讲的。那所以他开会的这个大会里面所传的也是这样啊，在大会里面他们的结论也是这样，就说出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啊的关键就是怎么样，人还在，新悔改了，旧生命旧人还在，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直到十字架救恩来，他处理这事情，所以他就我相信耶稣了，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悔改归向神了，不再去庙里拜了。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就祷告耶稣，遇到什么事情都求告神，我要依靠神，我要信靠他，所以信靠信信心要靠要靠，要信靠他，就这个意思，就悔改赦罪道。那这个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要停止在这里，但是也不必去辩驳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心里知道就是了，但是就说不必去辩，因为他已经把它列入圣经嘛，列入经典嘛。所以我就刚刚提到彼得很厉害，他真是把保罗的书信列入经典。其他的你也要看好，要回头要纪念这件事情。好，再讲到这些其他使徒的事情，在我的看见他临走的时候就这么交代。这点啊，这实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好，那保罗传道呢，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他的传道记载，保罗的传道他怎么记载，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你们来，就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就悔改赦罪的道，证明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什么？耶稣是基督，要你们归向他，相信他，接受他。好，就是这样，这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他的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都不讲到得着神的儿子，还没讲到这一点呢。好，所以这是很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悔改赦罪的道。那关于受洗的意义也是一样，你看呢，受洗的意义，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你们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也就是说给他们施洗，就让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了，那就是做门徒了，做门徒跟随耶稣。说后面就讲了，所以到八章十六节，预备来，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现在你为何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到了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驾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好，这里几点我们要提哈。第一个讲到受洗的意义，那当时他们就讲到受洗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或者是受洗是归入耶稣的名下，那成为门徒，来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成为跟随耶稣的人。那然后呢，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节，你特别注意哦，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是记载他们当时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只有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后来彼得跟约翰听见撒玛利亚他们也信了耶稣，他们过来就怎么样，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好让圣灵怎么样降在他们身上。那这里有一个注意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是主奉耶稣的名受洗，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等于在耶稣的门下受教了。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这里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就是一个动作来做见证，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他们相信，他们悔改的归向耶稣了。但是怎么样，还没有什么，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约翰为他们按手以后怎么样，圣灵就降下来，这是当时给圣灵给他们的带领。那所以这里会搞混什么呢？今天啊，套用在今天就不对了。我们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保罗传了以后，我们都很清楚，受洗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在人身上，是不是？做在人身上，他就一个新造的人了。他不是说他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新造的人以后，他还要被圣灵，还要奉耶稣的名怎么样受圣灵交换，这整个就不对了，这整个都乱了。因为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保罗都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信主啊。要说没有，还没有信主啊。他是主耶稣第九章的时候，他在大马色路上才碰见了耶稣嘛。所以以后受洗的意义才从保罗才传出来了。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跟他们施洗，让他们归入耶稣的名下，是这样不行啊。所以他们圣灵有一个带领，让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啊，哈，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方言呢、啊，让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经历，觉得神的存在啊，这样总是比那个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个清楚嘛，总是好嘛。那真正一个人，你进入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他还要这个，他就不需要，他一个新造的人嘛。所以保罗就讲到，你要被圣灵充满，是对那些喝醉酒的人说的嘛，那不是对新造的人说的嘛，这都要搞乱掉了。所以不能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节说，你看，但只有奉耶稣的名受洗不行啊，你现在受洗以后怎么样，你还要受圣灵呢、啊？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说方言，就跟这个没有关系了，这不要搞错了，这就是乱掉了，这整个乱掉了。好，所以受洗的意义是后来保罗他得救以后他才传出来的哈，才传出来。那真正一个人，那真正以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当然他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了，就不提了。好，那这是讲到关于受洗的意义啊、哦。那后面呢，我们讲到对得救的认识啊、哦，这个词也是就是造成今天也是很大的困扰。我们来念一下路加怎么认识得救。你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你们来，他们就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你们来，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没有？那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二章的四十七节。他们受被圣灵充满，对不对？然后他们接受，他们悔改了以后怎么样？路加就说怎么样？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交给他们吗？他不清楚得救了吗？是不是悔改受罪不是得救了吗？所以今天就是教会就这么传嘛。啊，他们把他当那后来保罗就有一个词给他们啊，这是怎么得救呢？好，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一个来，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有没有？这是得到救赎，然后呢，过患得以赦免嘛，这得救嘛，这第一个层，这讲到他过患得以赦免啊，认罪悔改啊，对不对？得到的是救赎，为什么？你相信耶稣的救赎，所以你就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神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你一定要为罪付代价。好，这个罪谁付代价？就耶稣付代价。所以因着耶稣为承担了我们的罪，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而死，所以神的义就在这里显明了。所以福音就显明神的义，为什么？这就是神的义。为什么？因为他不可以把无罪把有罪当作无罪，所以罪怎么样？完全由一个无罪的人耶稣来担当，这就显明了神的义。所以我们的因信就被称为义，是这个意思，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的义，不是说你信为什么被我们就算为义了，被称为义了，所以这因信称为义嘛。所以这里呢，我们特别提到，那是神的义，神算我们为义，那是神的义。就是人来讲，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救人，你还要再犯罪嘛。所以这里提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教给他们，他称他为得救人。为什么？怎么会得救？他们已经悔改了，他们相信耶稣做这救主，他们被圣灵浇灌了，说方言了，对吧、啊？所以他们说方言了，他们被圣灵浇灌了，所以就说他们得救的人天天教给他们，所以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所以他就确信，我已经悔改了，我相信耶稣了，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已经得救了。而且我很清楚，你要神迹奇事还随着我，对不对？我祷告的耶稣还答应我，还异梦有异象，我被圣灵浇灌过，我还不得救吗？可以早就认了。那但是保罗讲那句话，心里相信可以承认，那是已经到了罗马书后面了，到了第九章了。那他第六、第七章越过去了，不也不行了。好，我们再来说，那保罗就很奇怪了。他就不，他为什么讲到那保罗讲的得救呢？保罗讲的得救跟这个跟路加讲的得救就完全不一样了。保罗讲的得救是讲到什么？是讲到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实啊。好，你读哈，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这个来，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兄弟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你看哈，你看，你有错啊？给他施洗的，对不对？他受洗的归入耶稣的名下了。然后呢，那个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了。为什么这个瞎眼那个鳞片掉了，他可以看见了？而且什么？他又被圣灵充满了。你看，又被圣灵充满了。那如果照着这个路加的说法，那就是又把一个得救的人加给他了，加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我们得救了。但是这个保罗他就后来又喊了，他也被圣灵充满了，也受洗了，也被圣灵充满了。那他就喊了，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都知道，我们再念一次，给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的罪的律了。这很清楚告诉我们怎样，他被圣灵充满了，但是他受洗了，被圣灵充满，然后他怎么样？他还喊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谁能救我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还在肉身里面，他在肉身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难处，为什么？罪在那里面辖制他嘛，所以他就喊这句话嘛。所以他保罗所讲的得救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在他身上说一个被拯救的事实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到了罗马书六章七节，他就先讲了，有没有？我们都很熟的，一遍来。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怎么样已死的人而脱离了罪，他真的因为脱离了罪的事实在他身上，所以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有这么一个事实在他身上，哈，而且这是发生在他肉身里面的。那所以在加太书里面他特别就提到了，就是他特别在加太书里面不是特别讲到神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的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在他里面，是不是？他看到他已经死了嘛，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从这里怎么样耶和华以前的十字架把他救了他，所以他才讲到什么定死老我，把我们从老我的里面救出来了，定死的肉体把我们从肉体里面救出来，定死的世界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这个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人的身上才真正的叫做得救。哎呀，这个就不是一般讲的，不是路加讲的得救了，有被拯救的事实。所以你到底满足于路加所讲的悔改赦罪到底有得救呢，还是真正能够有一个寻求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拯救的事实发生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关键点，这是关键，是保罗所讲的得救。所以加拉太书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章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事。你看，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真正把我们从罪恶的时代里面救出来嘛？有个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才就是，这是保罗所讲的得救。所以加太书他一开始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要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就用十字架怎么样定死老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对不对？定死世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就肉体跟肉体的协议是什么凡属耶稣基督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从当中救出来，这个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人身上，这讲到得救，这得救的用词是这样。所以一般人讲得救的用词我们也 不去改正它了，这就是路加所讲的，所以两千年来就是这样传，而且这个很容易接受，为什么？没有别的，这是人的主动，人的主动，在时空中发生的是人的主动，我敬靠主啊，我依靠他，对不对？我求告他，对不对？这个不是什么，就不得我被圣灵充满了，我怎么样？我的经历了，我看见一梦一象，都讲到我嘛，很容易因为人的主动嘛。那保罗就不是了，不再是我，不再是我，那个很麻烦了、啊。这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基督本身就是在荣耀中，基督成了，基督就是一个启示，启示中才能看见，这是从启示中看见来的。基督在我的里面，我是从启示中看见，那是圣灵的印证。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人说不上来，用这是考察不出来的，这不是发生在时空里面的事。那彼得讲、那个路加所讲的是在时空中发生的事情。在时空中可以查考出来的，这个不能的，这完全从启示来的，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的事，是看见开启带进真实的。这个路加那差距太大，这个他不在这个层面里面来服侍嘛，所以中间就很好，我就觉得中间很好，中间就隔着一个彼得跟约翰，对，很好，做一个台阶，不然的话这个落差这么大，这个圣经很难读啊，很难的，很难读啊！你要把那个使徒行传把它接到保罗的书信，真是接不上。你光看一个圣灵充满，你光看一个圣灵的作为，跟基督在里面活，你更没有办法接上。幸好最后一个约翰，哦，原来主耶稣应许保罗之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而从这里还可以就接上了保罗的，要不然根本就接不上，这落差太大了。对我来讲是这样的，这个圣经就变成很难读了，所以对得救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哦。那所以才会才产生这下面问题啊，在经历上，我们把这个弄完就好。第三页，有没有？这里讲到在其他使徒上，其他的使徒在经历上认识，讲到这个得救呢，他就有过程中的讲法，有没有？你看这希伯来书、彼得前书有没有？这个救的路加来讲，他们悔改证据说得救了，得救了，就这样的教会了。就保罗来讲。 我也被这么充满，也被 也受洗了，我还没得救，我还在喊，那得救的事还不在我身上，对不对？那所以中间呢，哎，就这个人，这些人就这么讲啊，怎么讲？你看希伯来书六章九节，他怎么说？你们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那就是。而且还没有得救了，还在快要得救了，近乎得救了。他知道，因为那时保罗已经传出来了，对不对？保罗讲的得救是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实，那这个就近乎得救了。差不多，你们加油吧，你们的强过这些嘛，哈，大家还是好好追求啊，对，好，好好追求。你这样，你过去比你进步了，近乎得救了，差不多了。那这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呢？拿一起来念，一个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个更惨了。对，他讲了，要你们怎么样？你们信了耶稣的不错，你们要好好渴慕灵奶，怎么样？好好追求，这个都很容易清楚，对不对？然后呢，像纯净的，因此你们就要慢慢长大，对不对？渐渐长大，以致怎么样？得救。所以他把得救放在什么？最后面。嗯，这个就是。生命所有，刚才所讲的生命的历程，这以神联合嘛，得救了嘛，真的救出来了，真的把我们从罪里、从世界里、从肉体、从撒旦的权势里面，真正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就是你慢慢增长、慢慢成长一次得救，就是就是过程产生这些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你这层次不拉开了呀，身边整个都乱掉了。那没有什么，你这层次一拉开来，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负担、认识都不一样嘛。那彼得呢？我们要停了哈。彼得他讲到因此见长也是得救，对不对？他是就着经历来说嘛。你慢慢长进，那劝这些弟兄姊妹，因为说实话，有心愿的还是很少，真的很少。他就需要这样劝勉、这样安慰、这样鼓励嘛，对不对？但是他呢，他前面就说了，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重生了我们，真的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重生，既然重生了，就不要讲到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从真正重生就好了，就生命就转变了，就真正得着的基督活在他里面了，所以他有时候讲启示的话，有时候讲经历的话，就两个一起来，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什么了，反正你就知道在认识上确实有他的落差。就今天，所以就是得救来讲，这个词的认识，路加跟保罗就不一样，这几个使徒们都不一样。所以你也知道，实际上圣经一写出来，每个人的光景整个都不看。所以如果有的什么人，他就不随便写文字，不随便讲，不随便写。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改。你知道吗？你写的那个东西一写出来。一写出来的话怎么样？一写出来，你是把你的光景敞开来了，人家马上就知道你的光景是什么，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很奇妙，就因为我们分辨一下使徒们的信息，我们知道真正的蒙恩，真正蒙恩得救在我们身上的情形。那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讲，就讲到最主要以约翰跟保罗两个对照一下，我们就能够希望能够。神能怜悯我们呢，开我们的眼睛呢，让我们真正知道你到底信了耶稣，你到底是停在哪里为满足呢？你真正要蒙神的恩典，真正的恩典，那真是太好了哈！好，我们祷告好了，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主啊，你把这些信息传给我们，主啊，这些过去历代的使徒们他们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觉得说，主啊，你实在太奇妙，也太荣耀。主啊，你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真是不一样，每个人蒙恩的情况也都不一样。我们真是算不得什么。主啊，你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恩待谁就恩待。主啊，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既然把你的话这样敞开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就带我们有个眼睛来看见，就是有个耳朵来听见。主啊，更有一颗渴慕的心。去得到，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